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然后我们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圣经翻到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大家请看，我来念这十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圣经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信心得以坚固，得以帮助，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能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从一开始就清楚的肯定的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的。这在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紧接着保罗论述了上帝的审判，上帝会对所有的罪人实行他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上帝的审判，这是罗马书二章和三章的内容。面对上帝的审判，人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这个救恩怎么会临到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唯有因信称义。这是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五节的内容。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在这十一节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人的福分。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对因信称义的人所赐给的福分，在我们明白了今天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福分之后，我们会非常诧异的发现，这个福分似乎与许多人所想象的福分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这个福分也不是有些牧师所讲的那样。但是上帝的福分是在上帝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的，因着这个福分是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福分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真实。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原本就是建立在上帝话语上的信仰， 上帝话语的真实性比我们想象的真实性更加真实。虽然上帝话语会对我们以往的观念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冲击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归正之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冲击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要让我们把所有过去的观念回归到合乎圣经启示的真理当中，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如果我们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不明白，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在那里，那么我们不可能活出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活出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生活的目标。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这十一节经文，让我们来明白上帝因着我们的信所要赐给我们的福祉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二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第二节经文再一次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我们从这两节经文中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要知道，信不是一种行为，信是我们所处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这个信使我们处在一个相信的状态中，这个状态绝不是可以靠着我们的行为而得到的，这完全是上帝恩典的领导，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信的状态中。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因为圣灵进入到我们心中，改变了我们以往认为没有上帝的思想，而是我们相信有位上帝，并且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相信有这样一位大能、公义、慈爱的上帝。相信，也相信是这位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死为人，拯救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福音中的福祉有两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上帝，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相信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接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第二个，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降死为人的耶稣基督。唯有在这两个条件之下，我们才有福音的福祉。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得到的第一个福分，就是得与上帝相合。在我们信主之前，因着我们的罪孽，我们是与上帝隔绝的，与上帝是不相合的。那时候，我们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约翰福音三章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罗马书二章五节也有同样告诉我们，你竟认着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说，在我们没有信福音之前，我们是与上帝为仇的，我们没有与上帝有和谐和好的关系， 我们是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个状况，我们将永远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而且上帝的震怒在审判的日子之后会更加严重的临到我们身上，最后必然使我们进入到地狱的硫磺火炉之中，永远待在上帝震怒之下。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福音之后，我们就与上帝相合了。哥林多后书5:19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因此我们要说，我们能与上帝相合，是上帝没有将我们的罪归到我们的身上，而是将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此上帝就看我们为圣洁，看我们是公义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清楚认识到这一真理以后，我们就能够活在与上帝相合的喜乐中，因为审判全地的上帝已经看我们成为了圣洁，因此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位大能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为自己眼前的事所忧虑，应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上帝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的人生呢？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整天在忧愁烦恼之中，烦苦之中，我们就需要认真思想，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否离开了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上帝说我们在他救恩里面就有喜乐的人生，我们就会有喜乐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只能说我们离开了上帝的福音，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想的。第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初期时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生活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有丰富的食物，他们修理看守伊甸园，那不是一种为了生存而必须的工作，这是一种侍奉中的享受。当他们犯罪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就与上帝的恩典隔绝了，他们必须汗流满面才得复活。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亚当就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工作也就不再是一种享受，辛劳的工作只是为了糊口可以活下来。这也是现在我们人所处的状况。在人长时期生活在这种为了糊口而工作的环境中，就形成了一种焦虑的状态，人会习惯地感觉到自己随时随地可能都无法生存下去的危险。或许生活在美国的人他说，不会啊，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个状态。如果大家回忆，如果岁数大的人，经过大饥荒的年代的人， 生活在59、60、61这几年时期的人，或者说生活在72年那些文化大革命后期那种粮食紧缺的年代的人，这样的人经过这个时期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饥饿会到自己饥饿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食物可以给自己充饥的。所以这样时代生活在这样生活过这样时代的人，可以这么说，只要桌上有食物，我们绝对不会只吃七分饱。虽然我们都知道七分饱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不会吃七分饱，我们一定吃十分饱。因为在我们潜意识中，在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中，我不吃饱，到时候我饿了，我会没东西吃，所以就会吃很多，吃到撑的程度。因为生活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有一种紧迫的饥饿感，饥饿的威胁。其实没有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也是如此，没有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他们就会变得贪得无厌。明明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财富，却仍旧想要霸占更多的财富。明明一个人只需要一间屋一张床，但是我们却要想拥有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床，因为他们没有站在上帝的恩典中，没有站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就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安全感。他们的安全感只能寄托在掌握更多的财富当中。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而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既然是站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恩典中上帝必然会看顾我们，我们就不应该也不需要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信实的上帝那里。其实这也是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的区别的原因。我相信在美国许多华人车库里或者房子里都会存着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能不能有用，三年五年没用也没关系，我们都在存着。但是美国人就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因为我们已经习惯那种紧迫的生活环境，我们总觉得某一天我们会没法活下去，某一天我们会很困难，所以我们会积蓄很多的财物，积蓄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没有作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受感受到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所以我们会时时要准备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去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就会认为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状态。我们内心也就不再以积攒财宝地上的财物为自己追求的目的。如果我们不以积攒财物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的，其实我们就从对这个世界的贪欲中被释放出来。我们的贪欲是因为我们过去的 艰难。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上帝必看过我们，我们就会从这种贪欲中释放出来，我们就能够站在上帝恩典的福祉当中。一个人如果是站在上帝恩典中的警戒中，如果我们思想中有上帝恩典看顾保守这样的境界，我们就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们都得了秘诀。因此我们要看到，站在上帝恩典中，并非是上帝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物质东西都赐给我们，我们站在上帝恩典中完全与这样的想法相反。我们站在上帝恩典中，是我们不再看重这属世的物质，我们也不会为这些属世的物质担忧害怕操心，我们完全可以超脱世界物质对我们的捆绑。如果我们脱离了世界物质对我们的捆绑，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了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就不会经常处于担忧害怕之中，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不会担忧我们某一天我们会没法生存下去的害怕之中。这是上帝恩典中给我们的福祉，我们今天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上帝恩典之中。当然我也要把话说回来，我们活在今天，特别是我们从国内出来的，经过各种各样磨难的人，我们是很难摆脱对今生物质需要的追求，我们很难摆脱这个世上物质对我们的捆绑。在我们人看来，特别经过难处，在患难中，在困难中，在绝境中生活过来的人，似乎我们要摆脱这个捆绑是不可能的。只是第二节经文的下半节给出了我们答案，这是我们能够摆脱捆绑的最好的方法。我们要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什么是上帝盼望上帝的荣耀？我要以两段经文来明白盼望上帝的荣耀所说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只是这么空口说盼望上帝的荣耀，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借着两段经文，第一段腓立比书三章19-21节，如果大家有经文圣经在手边，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三章19-21节，他们的结论就是成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就是盼望得到上帝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另一处哥罗西书3章1-4节，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就是指我们将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荣耀的永远的生命。我们属地的卑微的身体都会被改变，变成一个与主耶稣复活荣耀相似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我们地上所有苦难的身体。就如过哥罗西书所说的，所描绘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而且我们是可以享受那复活荣耀的身体。这两段经文同时也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能够得到那荣耀身体的人，他是天上的国民。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就是一个思念天上事情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思念地上事情的人，我们就不会有份于天国。这样看来，我们不被地上的财富所捆绑，是因为我们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这样看来，因信称义的福祉是与神相合的人，是进入上帝恩典处的人，是一个盼望将来荣耀身体的人。因此，因信称义的福祉并非我们平时所想象的那样啊，你信了，你凡事顺利，财源滚滚，无病无灾，并不是这些。福祉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再不会为地上的事愁苦烦恼，再不会为地上的吃喝所担忧。所以说，我们不是凡事顺利，不是财源滚滚，也不是无病无灾，甚至就像第三五章第三第五节告诉我们的，甚至我们会有各样的患难。这一点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告诉了他的门徒，马太福音24章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为此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以后，在普遍恩典中的各样难处并没有消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以后普遍恩典中的各样难处都没有了，我们就是一帆风顺的人，我们就和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们的痴心妄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叫日头招好人也招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也给不义的人。这一点圣经清楚地启示给我们，所以公义公平的上帝在普遍恩典中必然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上帝会多给我们一些阳光，多给我们一些春雨，所以临到世人的自然灾害，同样也不会临到，是同样就不会临到我们的基督徒。 同样会领导我们基督徒，不是不会领导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区别。所以我们不要想象基督徒能够从上帝普遍恩典中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就是把上帝放在不公平不公义的位置上。当然我在这里也绝不是说在普遍恩典上基督徒与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会有区别，这个区别不是因为上帝在普遍给我们更多的普遍恩典，这个区别是因为我们在福音中，我们在福音中，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上帝的真理，我们对人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对恶人有更清楚的认知，对那些罪人的诡诈我们有更清楚的识别能力，所以我们不会上当受骗。这是上帝在普遍恩典中给我们的，也更准确的说，上帝在特殊恩典中把我们人的品格品味思想提高了，使我们不再在普遍恩典中受到那种欺骗。也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知，我们不会像那些狂妄的世人说人定胜天，我们不会违背上帝创造世界时所设立的自然规律。那些人受到，由于他们以为人定胜天，结果他们受到大自然的刑罚。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不遵守自然规律，把草场全部开采了变成耕地，结果成为沙漠化的草场，沙漠就泛滥。我们掠夺性的开采森林带来的后果就是气温的变化，就是沙土流失，就是良田变成荒地，变成旷野。因着世人对上帝创造的不尊重，任意妄为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后果都不是一两代人能弥补的。但是作为，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如果说是基督教以基督式样来管理国家的国家，他就不会这样盲目的开采掠夺性的发展。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是人人平等的，只是有些人不尊重，不狂妄自大，不尊重上帝的尊严，不把上帝的话语当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失去了上帝要赐给他们的普遍恩典。所以基督徒不是增加了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而是那些恶人，那些违背上帝抵挡上帝的人失去了那些普遍恩典，所以我们比他们好。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十九两节经文，世人若恨你们，你们就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根据主耶稣的这个教训，我们应该知道基督徒会与世人一样承受自然灾害的患难。 另外我们还会承受世人加给我们的患难。在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承受要比世人更多的患难，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患难中仍旧欢欢喜喜，那是因为基督徒有上帝荣耀的盼望，那就是在末日我们会得到荣耀复活的身体。但是在现今我们必须仍然面对各样的患难，并且从圣经中我们看到，我们也知道这个患难不是在短时间短时期里就会消失过去的，它需要我们用百般的忍耐熬过去，甚至熬到一个程度，使我们在患难中变得老练，变为老练。在患难中变为老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患难中我们内在的品格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患难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不把这些患难当作患难，这就是我们的老练。到时候必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老练里面，在我们患难中被操练的老练里面，我们心中会滋生出盼望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盼望是不会让我们羞耻的盼望，不会羞耻的盼望。在第五节下半节靠说，因着所赐给我们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灵中，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爱我们呢？在第六到第十节经文中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一种怎样的爱。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在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所说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反抗罪的权势，我们只能够成为罪的奴仆。那时候是我们指着我们软弱说的，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寻求上帝。耶稣基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降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按照父上帝所预定的日期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枷锁。这就是上帝的爱。在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第八节的上文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上文中告诉我们，也就是第七节经文是对第八节经文的一个对比。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当然这里的一人只是指那些遵循文明社会行为标准与习俗的人，不是圣经中说我们称为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这个义人的，这是两个概念。虽然同一个词，但是两个概念。这里的义人是指那些能够遵循社会标准，能够遵循社会习俗的人，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去死。而人人是指那些对社会有益处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有社会正能量的人，为那样的人去死或者有敢做的。 这就是对当前当今社会的一个写照。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一个对比我们就看到，为人人死都只是或者有敢做的，就知道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人无法测度的爱，也是我们人类用我们人类有限的语言无法描述的爱。因着这位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第十节经文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做仇敌是指我们还在抵挡上帝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上帝为敌的，我们都是抵挡上帝的。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我们还处处抵挡上帝。我们不但处处抵挡上帝，我们还经常的亵渎上帝，攻击上帝。特别是在从无神论教育出来的人，他们的攻击上帝肆无忌惮的。由于我们受到无神论教育的影响，许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在那里亵渎上帝。我们的旧有的那种观念、那种理念，还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噔噔噔跳出来、冒出来。我们不会认为上帝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们经常的仍然冒出那些旧有的观点，我们仍然会我行我素，我们仍然不把上帝的话当着上帝的话来顺服，经常挑战上帝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借着上帝的名行自己私欲要行的事，也就是说枉称上帝的名。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们行这么多事，更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与上帝为仇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特别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如果仍然活在这种状态中，仍然当我们行以上帝为仇的事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在以上帝为仇，那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以上帝为仇的时候，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仍旧活在以上帝为仇的情况之中，能够使我们回转，是能够我们回心悔改归正，走在圣洁成圣的路上。也就是也在我们原本在软弱中、在罪恶中的、在与上帝为仇的当中，把我们完全的拯救出来，让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与上帝和好就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就是与上帝建立了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的那种正常的关系。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最初在伊甸园中与上帝的关系。第十节下半节告诉我们，既已和好，就更要应他的身得救了。这个应他的身，这个身是指什么？我们要从第九节那里看看过来。第九节说，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 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这句话的重点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替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使我们可以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称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知道第十节里的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生绝不是出生的生这个意思，希腊文中出生的生也不是这个字这个词。在这里这个生，希腊文的意思是指永生，是指真正的生命。所以第十节的这个生是指着耶稣基督复活所的，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新的生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的复活证明我们将来必定会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是复活的初熟果子，我们将来也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荣耀的耶稣在上帝荣耀的盼望中的盼望。如果我们持守这个盼望，属世的难处、属世的患难、属世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在我们面前都成为过去，都不当一回事，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捆绑，因为我们的盼望是那荣耀的属天的盼望。所以我们不再思想属地的事，我们再不会属肉体的需要而劳碌，我们只是为属天的事情劳碌，只是为属天的盼望工作。这就是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一个，这就是福音所赐给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在福音中，我们仍然眼睛盯着属世的事，仍然盯着属世的物质的东西，仍然把属世的盼望当作我们盼望啊，我们财源滚滚啊，福到险啊，无病无灾啊，我们把这个盼望放在那里，我们没有得到属天的盼望，我们仍然会愁苦劳烦之中。只要我们把盼望放在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事上，我们就离不开劳苦愁烦。只有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眼睛看不到却是上帝话语中启示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够离开劳苦愁烦，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的没有痛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我们不要把那上好的福分扔掉，去追求世人所追求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绝对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里面有旧有的东西，因为我们里面有旧有的思想，有旧有的观念，这是一个完全的翻新。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被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得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才能够真正的得自由。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在这里再一次提到我们借着主耶稣得与上帝和好，我们唯有借着主耶稣才能够与上帝和好，因为只有这一位主耶稣才具备神人二性的位格，因为他的神人二性才能够使我们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如果他只有神性，他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也不能够把我们属人的人带到属天那里去。如果他只是一个只有人性，他也无法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说他不会成为中保，只有 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的神学为什么这么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为什么我们要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分开来来很清楚的分析？因为只有具有这两性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中保。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两性，它不混淆，不分离，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建立在什么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的认识到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这个中保是真真实实完全能够成就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的责任职分，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垮台垮掉，我们才能够有确据的把握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来有荣耀复活的身体。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们看到这里这一节仅仅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降世就是他取了人的样式，他是基督，是耶稣，是中保，只有一位神，他是神。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位中保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上帝那里。父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慈爱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因为上帝是圣洁，他不会以无罪，以有罪为无罪，不会让误会的人来到他面前，所以他要差遣他的爱子来洁净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上帝是公义的，他必然会审判所有犯罪的人。上帝又是慈爱的，他的慈爱和怜悯使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可能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才会以他为乐。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大能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必然会以他为乐。我们不以他为乐，那我们就是很大的问题。小要小教里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荣耀上帝，我们以他为乐，我们就有永远的盼望，我们直到永远都是这样。这才是作为上帝创造人的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好，我们接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益处，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完全是你恩典，完全是你耶稣基督，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恩典之中，活在这个盼望之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担当仰望天上的事，不看重俗世的事情的人，让我们不为自己的肚腹，不为我们今生的衣食所烦恼困惑的人，让我们眼睛担当的仰望天上的事，为天上的国度摆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感谢主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